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表示，该州正在对礼拜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遭遇暗杀未遂案件展开刑事调查。德桑蒂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公众有权知道这一宗刺杀事件的真相，我已经指示所有州政府机构迅速行动，以便能够揭露真相并追究疑犯的责任。川普礼拜一晚在社交平台 X 的直播中说，在他遇袭时特勤局的工作非常出色，迅速带他离开了案发的高尔夫球场。川普说，这一次遇袭的结果比七月时要好得多，因为没有其他人受伤或死亡。涉案男子58岁的卢斯已经被羁押候审。礼拜一，卢斯被指控犯有联邦枪支罪，罪名包括非法持有枪支和抹去枪支罪列号。州级调查和联邦调查同时进行，届时可能会对卢斯提出更多指控。德桑蒂斯说，我们强烈希望佛罗里达州依法将疑犯绳之以法。佛罗里达州有适当的管辖权可以这样做，能够提出适当指控并给予适当惩罚。礼拜二，黎巴嫩卫生部称，上千名黎巴嫩真主党成员配备的无线通讯设备几乎同时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伤亡。黎巴嫩卫生部部长阿比亚德称，礼拜二的爆炸造成至少8人丧生，包括真主党武装分子、医护人员以及伊朗驻贝鲁特大使在内的约2750人受伤，其中200人伤势严重。黎巴嫩政府谴责这次通讯设备爆炸事件是以色列的侵略行为，真主党亦指责以色列引爆了通讯设备。以色列国防军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表示，以色列军方最高将领哈勒维礼拜二晚上主持了形势评估会议，重点讨论了在所在领域的进攻和防御准备情况，但并未提到黎巴嫩的爆炸事件。路透社引述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真主党官员的评论称，礼拜二的爆炸事件是该组织在与以色列近一年的冲突中遇到的最大安全漏洞。礼拜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新一届欧盟委员会委员的提名名单。西班牙副首相李维拉被提名为欧盟新一任反垄断专员，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将负责外交政策。李维拉亦是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如果提名获得通过，他将接替已连任两届的丹麦籍欧盟反垄断专员维斯塔格的位置。维斯塔格已经加大了对大科技公司的监管力度，以改善竞争环境。李维拉还将监督欧盟在外国政府补贴问题上的立场，该问题备受关注，因为电动汽车和能源生产等关键领域的企业正在努力捍卫自己的商业模式，抵御来自国际的廉价商品的竞争。此外，立陶宛总理库比留斯被提名为欧盟第一位防务专员，这一新职位旨在应对俄罗斯在欧洲东翼的侵略及加强欧洲的军事制造能力。其他候选人还包括负责工业战略的法国外长塞茹尔内，以及负责贸易政策的斯洛伐克外长塞夫科维奇。礼拜二，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日本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将限制对中国晶片行业的技术出口。据报道，白宫希望在11月总统大选前公布新的出口管制措施，其中包括一项要求非美国公司必须获得许可才能够向中国晶片行业出售产品的措施。拜登政府和日本以及荷兰官员已经花了几个月时间进行密集谈判，希望建立互补的出口管制制度，令日荷公司不会成为美国外国直接产品规则针对的目标。报道引述知情官员的话表示，目前美日谈判接近取得突破，美国和日本官员已经讨论了如何令任何中共报复的冲击降低，但一名日本官员警告说，局势仍然相当脆弱。一位熟悉谈判的人士对金融时报表示， 虽然达成协议并不容易，但美国必须谨慎行事，避免采取导致日本和荷兰放弃有助于协调出口管制的三边机制的行动。礼拜一，一名香港的27岁男子朱启邦表示，他因身穿印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 T 恤而被香港法庭判决触犯煽动叛乱罪，他成为自今年3月香港新国安法通过以来首位被定罪的人。路透社礼拜一报道，根据香港新国安法，这项罪行的最高刑期已经由2年延长至7年，如果发现涉及与外国势力勾结，刑期可达10年。今年6月12号，朱启邦在港铁站被捕，当时他身穿印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标语的 T 恤，带着印有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英文简写 PDNOL 的黄色口罩。朱启邦告诉警方，他穿着这件 T 恤是为了提醒港人记住民主抗争活动。由香港特首李家超亲自任命审理国安案件的首席裁判官苏维德将该案押至这个礼拜四宣判。朱启邦的律师表示，他可能被判处最高刑期2年。上个礼拜五，美国波音公司超过3万名员工开始罢工。今日有分析师表示，波音公司在与工会达成和解之前，每日损失的收入可能超过1亿美元。投资研究公司 Northcross Research 估计，罢工的总影响可能达到30亿美元或更多。该公司的分析师表示，波音很可能会由原定生产计划中削减33至35架飞机，导致每日损失1亿200万美元的收入。这个是波音员工自2008年以来的首次罢工。位于西雅图地区的工人上个礼拜拒绝了波音公司提出的新合同提议。罢工的工人负责在美国西海岸的工厂生产波音最受欢迎的737 MAX 和其他飞机，罢工将延迟新飞机的交付，而新飞机是公司重要的现金来源。上个礼拜所有三大评级机构警告称，持续的罢工可能会使波音公司失去投资评级。礼拜一，波音表示计划暂停招聘并减少出差，并考虑在员工罢工期间采取比员工停薪留职的措施。礼拜一，脸书的母公司 Meta 宣布将禁止今日俄罗斯等俄罗斯国家媒体在他们的平台上发布内容，理由是这些媒体使用了欺骗性手段进行隐蔽的在线影响活动。这一禁令标志着全球最大社交媒体公司对俄罗斯国家媒体采取措施的显著升级。此前 Meta 采取的措施相对有限，例如禁止这些媒体投放广告或减少帖的传播范围。 Meta 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经过仔细考虑，我们扩大了对俄罗斯国家媒体的执行力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今日俄罗斯及其他相关实体因外国干预活动而在全球范围内被禁止使用我们的应用。该公司表示，禁令的执行将在接下来的几日内展开。此举是在美国上个礼拜对两名今日俄罗斯员工提出洗钱指控之后作出的。美国表示，这两名员工雇佣美国公司制作的在线内容以影响2024年美国大选。今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与商业间谍软件公司 Intelsia 财团相关的5名个人和一家实体实施制裁，因为他们开发、营运和分发的间谍软件技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美国政府一直担心 Intelsia 财团的监控技术被出售给敌对国家及其外国代理人，近年来对该网络实施了严厉的贸易制裁。在今年的最新一轮制裁中，被制裁的5人都在 Intelsia 财团他们的子公司担任高级职务。此外，财政部还将一家企业实体 Orida 集团公司纳入制裁名单，据称该集团为 Intelsia 财团处理了数千万美元的交易。早在2021年12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的网络安全研究人员就对 Intelsia 财团的监控产品发出警报， 称他的间谍软件被用于入侵流亡土耳其的埃及反对党领袖埃曼努尔的手机。美国财政部称 Intelsat 财团的间谍软件客户还将目标对准了美国的政府官员、记者和政策分析师。由于美中两国之间的地缘政治问题和商务旅行需求的下降，近日达美航空和联合航空向美国交通部申请延长疫情期间开始的美中之间限制航班豁免的期限。航空周刊礼拜一报道，这两家航空公司都以市场持续面临挑战和旅游需求减少为由提出申请。达美航空计划在今年冬季将每个礼拜42个班次减少28个班次，只是营运14个班次，并为即将闲置的28个班次申请豁免。美联航计划这段时期在每个礼拜63个班次中减少42个班次，只是运营21个班次，并为将闲置的42个班次申请豁免。美国交通部在疫情期间开始签发航班豁免，并持续延长豁免期限，以等待美中航空公司的运力恢复。但是目前两国间的航空运力远低过疫情前水平。根据全球旅游数据供应商 OAG 的航班时刻表分析器，今年9月大约有24万1000个可用的双向座位限制，较2019年同期的座位使用率减少了 72%。 礼拜一，美国司法部起诉了中共国企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员工宋武。司法部指控宋武试图入侵美国宇航局 NASA、 美国军方研究大学和其他目标。根据起诉书，宋武涉嫌从事多年的鱼叉式网络钓鱼攻击，他建立电邮账号冒充美国的研究人员和工程师，再利用这些账号榨取用于航天工程的计算流体力学的专用软件。这些专用软件可用于军事工业，例如先进战术导弹的开发。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宋武涉嫌向多个美国政府机构的员工发送网络钓鱼电邮，包括 NASA、 美国空军、海军、陆军和联邦航空管理局。宋武亦向多个州的主要研究大学以及从事航天工作的私人公司雇员发送钓鱼电邮。根据起诉书，宋武在进行网络钓鱼攻击时受雇于中共国企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该集团涉足的产业包括航空、军工、电子科技等，为中共军方制造无人机、隐形喷射机、战斗直升机等。美国司法部表示，宋武被控14项电信欺诈罪和14项严重身份盗窃罪，不过司法部没有进一步说明他身在何处，亦没有说明他是否已被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